陀如是等。难化刚强最苦众生，这是世尊叫地藏菩萨看他，以他做一个榜样啊，观佛累劫度生。其实我们应当学啊，我们应当学佛教地藏菩萨看他，其实就是叫我们要学佛，要学地藏菩萨。教化众生是很苦的事情啊！为什么苦呢？因为众生呢，刚强难化了。如果众生很容易就度脱了，那就不苦了，教化就不苦了啊！你以好心教他，他还有恶意来回报你，这个苦啊要忍受啊。诸圣者，无忧愁嫉妒嗔恚等辛苦，有老病卧寒等身苦，这是一定要明白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有3个月麻木之报，没饭吃啊，他的僧团1000多人呢，没人供养啊。到以后的时候那个地方也非常之在饥荒当中啊，找不到东西吃啊。有一个老人来给佛说，他说你有喂马的啊，就是这个喂马的粮食还多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啊，问佛可不可以，佛说可以。受3个月马没之报啊，孔老夫子曾经在城绝粮，圣人也挨饿啊，也有啊老病恶寒等生苦，但是这个圣人呢没有辛苦啊，他心不苦，所以虽然贫病交加了，哎，他还弹琴唱歌还蛮自在，身苦心不苦，凡夫啊是身心都苦啊啊。那个世间呢有那些富贵人家，他身不苦他心苦啊，所以这是凡夫与圣人不相同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应当要晓得啊，圣人在世间应现都要受苦报，我们如果说是连身都不受这个苦报，那真是诸佛菩萨了，福报都没你大了啊。你那个福报是几时修得来的？地藏菩萨他的 无量无边的分身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在中国九华山的金地藏，那也是分身之一啊，我们见到的啊，他在九华山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也相当之清苦啊，后来得明过劳的供养才建立了一所道场啊。他老人家活了99岁，啊，圆寂的，现在的肉身还在九华山。啊，所以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里面有生苦，没有幸福。啊，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，要真正肯牺牲自己，舍己为人，啊，不怕苦难呐，啊，心得自在。啊，心得自在啊，所以我们从古圣先贤当中细心去体会这一点啊。下面说，其有未调伏者，啊，那就是曾经受过佛的教戒还没成就的啊，这一类的人当然他是免不了受果报啊，随业报应呐，啊，这是说过去曾经与佛有缘的那些人，这个者就是未调伏者啊，现在还在六道轮回啊。若堕卧趣，受大苦时，这个卧趣是指三恶道，三恶道里头又偏执在地狱道啊，这是受大苦啊。汝当意念，吾在忉利天宫，殷勤付诸，令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，悉时解脱，永离诸苦，遇佛受记。这一段文诸位要特别的记住，为什么呢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了解地藏菩萨的身份，佛今天不在世间，菩萨在世间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这是贤界第四尊佛，弥勒是贤界第五尊。弥勒佛什么时候出世？弥勒下生经里面跟我们说， 他在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，50亿7600万年，50亿7600万年呐、他才出世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，12000年之后，佛法就灭了。弥勒出世还有那么样的久远，这个世间众生可怜呐、谁来教导呢？这一段经文说明了，佛是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使命付诸地藏菩萨了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一段没佛出世的时候，地藏菩萨是代表佛教化众生，所以他的身份地位不是其他的菩萨所能够比的，原因就是在此地。二佛的嘱咐可以说这个使命呢、太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要请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的众生啊，悉施解脱，永离诸苦，还与佛受记。啊，我们对于地藏菩萨的大愿大行，怎么能不感动呢？地藏的孝慈，观音的大悲，文殊的圆智圆满的智慧啊，普贤的实践啊，这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、四大菩萨代表整个大乘佛法啊，我们要学的孝慈、大悲、圆满的智慧、见性啊，将我们的孝慈、悲愿、智慧都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去把它做到，就是普贤。所以基于孝道，即是基础啊，啊，基于孝道启发大悲心啊，修圆满的智慧，满大行成佛道，这是修学的过程啊，修学一定的程序啊。再看底下经文，而使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心，涕泪哀念呐、前面是分身，到这个时候了后身啊，接受啊这个如来的教诲，由分身呢、合成一身啊，共赴一心。那么这个里面当然含有啊很深的意义在。分身呢、是教化众生方便的、共赴一心呢是接受如来教诲， 特别显示的恭敬啊。你看我们这个上求要一心，禅家所说的摄得一啊，万事毕啊，一就是真啊，啊，一是真的，一是本体，多是作用啊，用要多，体要一啊，那我们在修学上也不例外啊，我们用功要求一心不乱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常讲万德万能，万德万能从哪来？从一来的啊，所以一是体啊，从体起用啊，那就是无量的分身，摄用归体，就共佛一心啊，这是一个原理，永远不变的原理。菩萨临教有这么几点意思，第一是悲心大法啊，悲是同情心，怜悯心啊，指这个六道众生啊，他造作一切恶业，他不知道悔改呀、啊。纵然懊悔了，懊悔之后，他后来又做，所以这个在难化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确实啊，明明知道哎呀这个不对，但是过两天又要走，这就是恶习气难改。第二，悲众生刚强难化啊，这是讲众生造业啊，不晓得后悔，不知道改过，这个是被众生就是菩萨教化难啊，虽然难他还是要教化啊，他并不怕难，但是确确实实是难化啊，众生太刚强了啊，要用种种的善巧方便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刚才讲过了，佛的教化其实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能圆圆满满把众生度脱了，就能叫众生圆成佛道。可是你要是单单叫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的刚强难化的众生谁愿意接受？哪一个肯相信？没人相信啊。于是乎释迦牟尼佛要示现八相成道啊，要示现呢说法49年，讲那么多的经文，后来再把它归到净土，要从这个地方叫众生，叫做刚强难化中恍然大悟啊，哦，这个净土是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如果真正接受净土法门了， 哪里还有什么啰里啰嗦的事情，不麻烦了啊，就是难信之法了啊，刚强则难信呐、啊，难信则难化了，所以菩萨要以种种善巧方便啊，实现种种苦行，到最后头来，最后啊，这是找到一个门路啊，得到一个殊胜的法门，令一切众生觉悟啊，这第二点的意思啊。第三呢，是悲如来慧日将成，佛一期教化马上就圆满了啊，因为这一部经是佛最后说的啊，佛从忉利天宫说了第三经，回到人间来第二天就圆寂了啊，所以他回来之后一日一夜说大涅槃经啊，涅槃经说完了佛就灭度了啊，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悲痛啊，如来这一期的教化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，那么他的法运的延续虽然是有一万二千年，那是佛的慧日余光啊。第四呢，这是悲自己啊，天宫啊，佛付诸这个事情太大了，责任太大了啊，自己要小心谨慎来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使命啊，所以他有涕泪哀念呐、啊，里面重要的有这些意思。那么底下菩萨又说了，白起佛言，我从久远借来蒙佛接引，实或不可思议神理，具大智慧。这是先说他自己所得的利益，感念佛恩呐、啊，啊，我们扩诵里头常常念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菩萨叙说啊，自己是久远借来蒙佛接引，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啊，不是短时间的，是太长远了啊，使我获得不可思议的神力、神通力，具足广大的智慧，以这个不思议的神力、智慧，可以担负起如来所赋予的使命啊，那就是佛灭度之后 弥勒佛没出世之前，这个当中救度一切最苦众生的使命呢，是要地藏菩萨来担当的。在此地啊，附带把这个四恩给诸位介绍一下啊，因为常常念回向机，不可以不知道。第一呢，是父母之恩，父母对我们有生于养于之恩，没有父母我们就不能够生存了啊，这是诸位一定要晓得。你说这个婴儿一天都不能离开父母啊，啊，诸位晓得个小孩喂奶啊，几个钟点就要喂一次，要特别小心照顾，这都是父母的责任呐、啊，啊，父母的恩德了。如果没有父母照顾，纵然父母生了，如果不照顾，他也是活不成，啊，他也没法子长大，啊，所以这个父母的恩德太重太重。啊，佛法里面杀父杀母是忤逆之罪啊，这个罪业比堕阿鼻地狱。第二个恩德呢，三宝啊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，老师当中特别是三宝，因为三宝之恩呢是生生世世的，不是一世的。我们今天亲近一个老师，老师是我们一世的 啊是我们一生的啊，三宝是生生世世教化我们，从无间断的啊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几个人知道的？几个人能念三宝的？啊，第三是过往之恩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讲国家、政府的恩德，啊，国家保护我们，没有这个过往，没有国家来保护你。啊，你在这个世界啊是个亡国的这个国民，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人瞧不起啊，你得不到人的帮助，非常之痛苦，非常之可怜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住在任何地方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啊，所以一个强盛的国家，他这个国民在外面也很显得很神气，国家的恩德很大了啊。第四是一切众生之恩，因为人是一个有社会呀、啊、组织的一种动物，不能够个别的生存啊，我们这个生存呢一定要依赖大众啊，所以一切众生与我们都互相有恩啊，所以佛讲这个四重恩呢的确非常实在，这个境界呢也是无比的广大啊。那么这个四恩如果有报恩之心，你的修学一定是精进不懈 这个三途呢，特别是悲心啊，三途是地狱魔鬼畜生，在六道里面这三道最苦啊，啊，他也是人造作恶业变现的果报啊。所以菩萨眼睛里面看他们是人呢、啊，是一种罪孽的果报啊，我们一定要救拔他啊，要救拔他，自己先要度自己啊，先要使自己获得不思议神力，具足大智慧。菩萨说完这些，他在十方世界正在从事于佛陀教化他的使命，分身度人啊。地藏菩萨说了，我所分身啊，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，这个数量太大太大了，我在此地不必细说了啊。这是用个比喻，印度的恒河，这是世界大河流之一，恒河里面的沙细得像面粉一样，恒河里面这个沙有多少颗呢？啊，有多少粒呢？没法子计算呢。啊，多少个恒河沙呢？百千万亿个恒河沙。啊，百千万亿个恒河，像恒每一个恒河沙里面那么多的世界。每一个世界又化百千万亿身，那么菩萨这个分身呢，真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不是我们算数比喻所能够说得出的。每一身呢，都百千万亿人，令归尽三宝，永离生死，至涅槃落。这个三句是很要紧的话，因为它是菩萨教化的目标啊，也就是佛法教学的目标啊。我们今天讲教学啊，这个教学要有了成就了。那么这个成就啊，第一就是要讲你有没有达到教学的目标。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令他敬信三宝，我们一般呢在道场里面讲经啊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目标。 所以讲经呢就是说语宣传，把佛法真实的道理、真实的意义说明白，叫大众啊不至于误会，不至于错解了，对于佛法了能够生起信心。所以我们一再提示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学术，因为宗教是迷信的，学术